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和大家讲讲这个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对于俄罗斯乌克兰战争的一些新的做法。这些做法呢，是令我十分的吃惊的，就没有想到这么快他就倾向这个普京，并且呢压这个乌克兰要停战，并且交出被俄罗斯占领的领土。这件事情让什么样的人都无法接受啊！这个所以呢，这件事情我今天综合和大家讲讲，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只有这么长的时间，我呢得把整件事情来龙去脉呢和大家讲讲，因为这件事情呢是太古怪啊，就没有想到这么短的时间之内这个 Donald Trump 会下手下的这么狠，并且呢完全肆无忌惮的这个出卖了乌克兰的这个领土的利益。这个事情啊，是我没有想到他的采取的方法是这样的，这个结果呢是现在还不知道，并且呢在这个所谓的谈判过程里面，他基本上没把乌克兰当一个国，他的和普京打了几个钟头的电话去谈俄乌这个停战的问题，没有乌克兰的参加，那就是美国说了算。这件事情呢有些太离谱啊，完全违反了我们的这个常识的这个水准啊！所以呢普京呢这个是个赢家。那么但乌克兰呢这个小国啊，因为以前有了这个美国和这个欧洲的各个国家的支持，才能牺牲了这么多万人，打了这么多年，抵制住这个俄罗斯的侵略。但是俄罗斯呢这个攻占了乌克兰，占领了乌克兰的大部分的地方，这个市场是非常的离谱的。那么今天呢和大家讲讲这个怎么样的停战的事情。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眼当中呢，除了少数的特别亲俄罗斯的人当中，一般人呢都会把泽连斯基就是乌克兰的总统呢作为一个特别的人物来看待，估计他这一辈子呢也会被大家这么看待，因为他敢于抵抗这个强权，在俄罗斯发动这个几十万大军的入侵的过程里面，整整三年他呢都是指挥这个乌克兰这个军队呢去抵抗。那么俄罗斯呢本来以为一个礼拜可以打完这场侵略的战争，结果花了三年也进度非常少，并且呢乌克兰呢还发动了对俄罗斯的库尔斯克的这个行动，占领了乌尔斯克的一小部分地区，大概呢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这个呢，当然这个战争呢一直呢没打完，对于俄罗斯，对于乌克兰，对于整个世界经济来说都是个巨大的损失。那么这个呢，这个是这么一个结果。当然大家说这场战争要打到什么时候能够停啊？当然这个大家都说不准。那么我们记得在竞选的时候，这个 Donald Trump 就讲过，我上台一个礼拜可以停止乌克兰的战争。那当时我就觉得有点吃惊了，你怎么能够停止战争呢？你必须让这个俄罗斯能够接受，乌克兰也能够接受，欧盟也能接受这么一个结果。那当时呢我就有一个猜想，估计他呢要迫使乌克兰放弃被占领的领土，别打了啊。那么这个猜想呢我没有得到证实，因为 Donald Trump 上台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主要针对的还是内政啊，就是比方说找伊隆马斯克去成立政府效率部啊，去瘦身美国政府，减少预算，裁减这个臃肿的这个联邦政府的机构等等。他主要的目标呢是瘦身美国，他的外交政策呢其实没有意识形态的立场，就是利益为主，他就是为了利益。那么上台以后呢，他呢也没有对乌克兰的问题呢多发表意见，但是过去的几天他突然间把注意力转到乌克兰这个问题上来了。这个2月12号，普京呢和这个 Donald Trump 呢通了一次电话，他不是先给乌克兰的总统打电话，他是先给普京打电话，这个是非常奇怪的。就是两个国家交战，你要给那个弱者支持的话，你先给那个弱者去打电话，问他的基本需求，再跟那个侵略者打电话，这是一个常规。哎，这个 Donald Trump 就先给侵略者打电话，给普京打电话，并这个电话呢不是一般的客套电话。 我们知道在这个国际的过程里面，经常呢两国领导人经常是用打电话这件事情表示关系的这个沟通。那么一般打电话呢，大家知道都当中还得翻译啊，大家不用视频，用电话来讲话。那么比方说打了半个钟头的电话，那么有一半的时间是给翻译，也就是说事实上讲话只有15分钟。如果说讲了一个钟头的电话，那么就是两方面讲半个钟头，30分钟。那半个钟头能讲多少话呢？那基本上前面一顿客气，后面一顿客气啊，当中能够实际讲的那估计就15分钟到20分钟，那就是问题的实质。那一二十分钟那谈不上讨论问题的，那就是通报啊。那这一次呢， Donald Trump 拿起电话打给普京呢，讲了几个钟头，那个内容呢就非常的多了。那么这个电话呢打来打去打了很长的时间啊，打了很长的时间呢，这个结果呢我们到现在为止呢只能通过一些绕道的消息估计他讲了什么。但是打完电话以后呢，马上就看见这个俄罗斯向美国示好，美国关了一个老师，是美国人，叫做 Mark Fogger， 他被俄罗斯拘禁了3年半啊，打完电话以后就放了。那个 Fogel 披着一个美国国旗到这个白宫去见 Donald Trump， 去感谢他的这个帮忙。那天我见到外面下着雨还是下着雪，在白宫的那个门口搭了一个棚， Donald Trump 站在那里带了一群人去欢迎这个 Fogel， 就是这个 Mark Fogel， 被俄罗斯已经坐了3年的监狱。那么这个呢，这个很多美国人很高兴，哎呀，我们被俘的美国人终于给放了，放了一个人呢、啊，据说今天还要放一些。但是呢，这个 Donald Trump 就出尽风头了，因为在美国风头大莫过如这个，你能够把这个敌方抓到的这些人放回来，这俄罗斯那给他放的人，那估计呢就是他有交换的条件了。这件事情呢，这个问题很大了，就是首先对乌克兰的利益的影响。那个我们对泽伦斯基来说，他是一定很不安心的，因为这个 Donald Trump 背着他和普京谈交易，那有可能就完全出卖乌克兰的利益，这是我们所看到的。那么这个我估计泽连斯基这一阵子他都真是头痛的。那么到底这个 Donald Trump 的对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的立场是什么呢？我们从两个人的讲话去看啊。第一个讲话就是他的新任的这个国防部部长叫海格瑟斯 Hexus。这个海格瑟斯呢，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举行的一个座谈会上发表了一个讲话，这个我们都听见啊。这个就是说明他对俄乌战争的这个立场。第二个就是美国的副总统 J.D. Vance 在慕尼黑参加这个欧洲的安全会议，在那里面发表的讲话。那个欧洲安全会议去了很多人，那俄罗斯肯定是不参加的，因为俄罗斯是个侵略者。好像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是参加的。那么在这个会议上面呢，这个 J.D. Vance 也发表一篇讲话。那么这两篇讲话加起来，我们基本上就可以画出这个 Donald Trump 的这个外交政策的轮廓，有比较清楚的。那我们先看看海格瑟斯的讲话。海格瑟斯讲话呢有8条，这8条呢很清楚啊。我们再用这个美国的副总统 J.D. Vance 在慕尼黑的讲话，都是在2月15、16号这两天，所以把这两天的讲话内容放起来，而普京和 Donald Trump 打电话呢是12号，他们两个领导人物是15号、16号分别在布鲁塞尔和慕尼黑发表了讲话，把这几个事情加起来，我们基本上就看得出他们在做什么事情。那我就讲讲这个海格瑟斯讲的美国的基本的利益。那首先讲清楚，美国的敌人的中心那不是俄罗斯，是中国，这是讲清楚了。海格瑟斯讲的，他说美国的重心在于威慑这个中国，这个是第一个讲到的。所以呢，我们呢并不是要跟中国打仗，我们是要防止印度洋太平洋的战争。 保护美国本国的安全，所以呢，我们要把手腾出来，集中在印太地区威慑中国。那这是他讲话的第一个。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大家一听这个讲话，这盘棋就清楚了，也意思说这个乌克兰战争是捏住了美国的手，美国的一只手要按在欧洲，要给乌克兰支持，这个不符合美国的政策，美国得把这只手腾出来对付中国，这是第一个。海格瑟是清清楚楚地讲啊，你看关于欧洲防务的问题，关于这个乌克兰和俄罗斯战争的问题，他第一个把中国挑出来，这就说明了美国现在对华政策是肯定不会好的。那么第二个是俄乌战争是要想办法快速解决，就是俄乌战争如果不解决的话，那就拖累美国的国家利益了。但是他又特别讲，他说啊，这个最核心的呢是要欧洲的盟友和美国联手合作才能达到的目标，也就是说欧洲你们要听我的话，美国说停你们就该停。那欧洲这些盟友呢，就给这个海格瑟斯去教训，你看这么一个毛头小伙子当了国防部长，就对着欧盟国家发命令。那当然这个布鲁塞尔讲话完了以后，跟着就是这个 J.D. Vance 是在慕尼黑发表的讲话，把欧盟更血骂了一顿，说你们给的钱不够，你们的国防开支不应该放在这个国内生产总值的2%，应该提高5%啊，否则美国就不保护欧洲了。就教训欧洲，并说欧洲呢，你们控制言论自由，意思就是说欧洲对于极右派的政党的言论你加以封锁，像德国的这个什么选择党啊等等，这些你们都不让他们的视频啊，他们的这个发表，也就是说极右派在欧洲不能够出声，这个是欧洲的言论自由的问题。大家看看 J.D. Vance 讲完话以后，这个整个开会的欧盟的代表没有一个人鼓掌，就是冷场啊。所以呢，这个做得过了，我们倒回来讲讲美国的国防部长海格瑟斯在这个布鲁塞尔北约总部举行的乌克兰防务问题国际联络小组会上讲的八个条件的第三个啊，第一个重点在于中国啊，这个要遏制中国，要威慑中国。第二个，结束俄乌战争的关键是美国必须和欧盟共同的团结达到的目标。那么第三个，那就是出卖乌克兰呢，说这个乌克兰在要想回到2014年的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边境，这个目标不现实。那大家就知道了，这一点呢就很核心了。为什么呢？因为俄罗斯在2014年发动了侵略战争，2014年那个时候还在开奥运会，俄罗斯突然间就入侵了这个乌克兰，占领了克里米亚半岛。克里米亚半岛是很大的一个半岛啊，俄罗斯呢就整个占领了。2014年，美国没有帮忙，欧洲呢嘴巴说也没有帮忙，说俄罗斯呢顺利的占领了这么一个大的地方。然后呢，俄罗斯呢还做了第二件事情，因为俄罗斯有很多移民住在乌克兰的领土以内，这个整个来说呢就包括一大片地区，卢甘斯克啊，这个扎波罗热啊等等，这些地方俄罗斯呢占了一大片，大概占了乌克兰的领土的20%，整个东面地区占了，要他们搞投票，居民投票，说我们公投结果是啊，我们要独立，而独立以后这4个州所谓的共和国就并入俄罗斯，所以俄罗斯拿走了乌克兰的靠黑海的一个两港啊，这个克里米亚半岛，特别是萨瓦斯托波尔这个海军基地。第二个是把乌克兰东部的一长条的4个州就完全占领了。那么这个呢就是占领的，所以呢，这个其中包括很重要的，在2014年占领就是克里米亚半岛，还有东部的一些州的地区。那么乌克兰的战争的目标就是恢复2014年的边界，但是呢，这个美国的这个国防部长的讲话说，回到那个战争的结果呢是不现实的，也就是说呢，你不要想了，那就是要承认这个情况。那么这个呢就非常的这个奇怪了，那也就是说，那你就 隔土地去求和平吧，并且这个事情没跟乌克兰商量，就乌克兰你就给了，说你这个回到2014年的边境的目标是不现实的。那么这是一个。第四条是海格瑟斯讲法，这个也是说乌克兰不能够回到北约，乌克兰是一个主权国家，乌克兰能不能进入北大西洋工业集团是乌克兰跟北约之间的这个谈判，这不是美国谈判，也不是跟俄罗斯谈判。现在普京说不许乌克兰加入北约，那现在美国就压乌克兰去接受这条，说乌克兰不能够加入北约，这个就有点奇怪了。这个基本上说的话都是按照普京的逻辑来做的，那唯一的目标就是普京快点停战啊，然后把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这个4个州完全占领。那么这四个州排起来呢，占了乌克兰土地的20%，也就是割让20%的土地，不加入北约作为一个条件，让俄罗斯不打。那这个完全是乌克兰难以接受的。现在逼得泽连斯基呢要接受这个结果。当然第五条，他就说这个乌克兰的安全呢，乌克兰自己人不要管了，你不要打了。我们派这个欧洲的军队进入乌克兰来帮你建立，有点像联合国军一样，但事实是欧洲的军队啊，这个是讲到了，并且他提到一个非欧盟的军队也可以进入乌克兰，那这是其中的一个。那么他同时就说这个驻军啊，他不能够是完成北约的任务，这些驻军只是维持乌克兰的领土的安全，也就是说俄乌停战，俄罗斯站在他们占据的乌克兰的领土上，乌克兰回到自己没有被占住的领土，中间地带由欧盟的军队去占领，去隔开两个部分，而这个不是北约的任务，是欧洲国家跟乌克兰之间的关系。这个凭什么欧洲都没有同意，美国就下这个条件要欧洲去做这一步。那么我们看到他们这个讲话的八条里面啊，这个海格瑟斯讲的这个八个条件里面，就是说你们的第五条是可以有非欧洲的驻军入驻，那是不是美国军队入驻呢？哎，他的第七条说美国军队无论如何不会部署到乌克兰，也就是美国不管。这个呢倒是很像 Donald Trump 的原则，就美国呢不惹事，但美国呢也不参加事，美国不出钱，美国不管，美国呢不派军队，美国不卷入战争，我们只是发展我们的威慑力量，这就是整个逻辑。那并且呢第八条，也就是 J.D. Vance 在慕尼黑讲的那个，说北约成员国的军费要增加到你的国内生产总值，就 GDP 的5%，原来2%，现在升到5%，这就逼着欧洲去做美国要做的事情，也讲得不好听，就是要求美国和俄罗斯两国去谈条件，其他的国家只能够接受。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讲的这个俄罗斯逼的欧盟啊去接受这个新条件，特别逼迫乌克兰差不多是投降，这个呢就一塌糊涂。这个讲出来的条件我看了都觉得有些难以想象，怎么做事可以做得这么低贱啊，这个很 low。 普京当然笑了，普京差不多他想达到的目的都达到了，第一个体面的停战，第二个占领乌克兰的4个州加上克里米亚半岛，乌克兰被迫接受，第三个美国军队绝对不会进入这个乌克兰啊，欧盟那算啥呢，并且俄罗斯建立了侵略乌克兰的这个前科，那俄罗斯还有很多的以前的从苏联分出来的加盟共和国，俄罗斯是有领土要求的，里面也有大量的俄罗斯的移民的，那俄罗斯以后再动这些地方那就有先例了，我既然能够搞乌克兰，我为什么不能搞哈萨克斯坦，我为什么不能搞立陶宛，这个一个一个的来，俄罗斯就变成有个模式，而美国在背后呢他不会动，甚至连军事援助都不给，这个呢就变得相当的无耻了。我觉得这个事情今天真是要说这个话了，完全这个所提的八条，这个都是为了满足普京的要求。 海格瑟斯讲的这些话，我们看每一条都是这个普京的要求。比方说这个回到2014年的边境的目标不现实，也就是乌克兰必须接受2014年战争的结果，那些领土被占领了就被占领了，以后呢也不是你的领土了，你从此就没有这个领土了。那第二个，乌克兰不能参加北约，永远不能参加北约。第三个，美国军队永远不会到乌克兰去帮忙啊，欧洲都要提高国防预算，而美国呢撤出来，美国省自己的钱。这个呢非常符合 Donald Trump 的这个美国第一的这个理念，但是呢在俄罗斯乌克兰的这种侵略战争里面呢，公理没有了，这个就真是没有公理的。所以今天和大家讲这一段呢，我其实心里觉得也很不开心，这件事情怎么说谈判也不会回到这么一个低点上面，这个低点是要乌克兰吞下这个战争的苦果，自己被别人占领了20%的国土，被打死了几十万人，几百万人流离失所，城市被摧毁，发电厂被摧毁，最后还要让出领土，承认占领者，这样才能够停战。俄罗斯将来会不会再搞下一轮呢？不知道。而这个 Donald Trump 呢，就完全承认，并且呢，他还满口说跟这个普京呢好朋友、好哥们，我们谈了几个钟头，谈得很愉快。这个呢就是霸凌，这个霸凌呢还不光是美国一个国家霸凌， Donald Trump 也是霸凌，他们密室密谈就准备把乌克兰卖了，现在我觉得就是出卖乌克兰。哎呀，以前我们读历史啊，看到很多大国去出卖小国，这些都是历史书上的，现在就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就把乌克兰的这个国家的利益就卖了。那么当初乌克兰是相信西方的，我们想想这个1989年苏联解体，当时乌克兰是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乌克兰是经济最发达的一个共和国，乌克兰当时拥有大量的原子弹头啊，核武器，乌克兰拥有这个洲际导弹，有发射井。当时美国在垮台，这个苏联垮台以后，所有的这些加盟共和国都独立了，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这个摩尔达维亚、乌克兰，一直过去，一直到这个中东部分的这个什么这个阿塞拜疆、亚美尼亚、这个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这些国家一个一个加起来十几个，这些国家都独立成自己的国家。那么这些国家里面只有乌克兰的军事力量最强大，它有航空母舰，在建的航空母舰，还有完成的航空母舰，有巡洋舰，有洲际导弹，有原子弹，什么都有。当时美国不就劝乌克兰吗，你把你的手头这些战略武器都销毁了。那么乌克兰说，那我的安全怎么办呢？哎，美国当时跟他说，我们盟国会保护你，美国会保护你。结果乌克兰当时的领导呢就相信了这个西方，哎，行，我们就交给你。所以把乌克兰手头的所有的原子弹交回给俄罗斯，俄罗斯答应去销毁，然后乌克兰把自己的所有的导弹发射井都炸了，按照美国的要求都做到了，那就被出卖了一次，那乌克兰就没有任何的这个核威慑的这个力量了。哎，现在呢又说我帮你，哎，到现在为止再出卖一次，你承认2014年的领土都出让，你就停火，并且你要承诺不加入北约，这个没有公理啊！你要把乌克兰到底分割到什么地步啊？就是把这个国家完全支离破碎，让俄罗斯随意侵略占领，然后美国呢在后面呢还支持俄罗斯，乌克兰呢沦落到什么地方呢？和谈都不给这个泽伦斯基一个位置，不让乌克兰参加俄乌战争的和谈，俄罗斯打乌克兰要谈停战，乌克兰不参加，美国代替参加，而美国在参加过程里面出卖了乌克兰，你看这个哪有天理啊。所以今天讲这件事情啊，让我觉得呢，无论 Donald Trump 这个人怎么样，在国际问题上他绝对很卑鄙啊，我这真是觉得这个很卑鄙。 那个当然呢，在美国国内也很多人会支持他的，因为美国人呢，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想的，他是对的，因为美国不花钱的，美国不管闲事了，这个就是美国100多年前盛行的和平主义、孤立主义政策、不干涉主义，就是这么一套逻辑。所以现在呢，是用在具体的问题上。我呢，原来想到政客可以很卑鄙，但是没有想到会卑鄙成这个样子。那这个在所有的谈判里面，乌克兰啥都没有了，领土没有了，伤亡赔偿什么都没有了，俄罗斯呢就是打了一仗，然后呢俄罗斯自己死了一堆人，最后呢就占据了最大的克里米亚半岛啊，并且占据了乌克兰的四个州，然后呢啥都不还了。那乌克兰有多少力量呢？乌克兰现在也真是没有发言权，弱国无外交啊，这就是弱国的这个背景。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当然呢，大家说哎，美国主要是想省钱嘛，美国不想给乌克兰这么多巨大的军事援助。那个问题是，你不出钱，你不出钱就算了，你不出钱欧洲会出钱帮他呀，因为欧洲国家大家都知道了，如果再让俄罗斯侵略的话，那欧洲的和平不保啊。但是现在呢，你还要特别去安排一出大戏，说欧盟不能够接纳这个乌克兰，也就是乌克兰没有办法加入北约。这个你为何呢？你自己不出钱，你不就让欧洲去做他的决定吗？现在欧洲也不能做决定了，还在骂欧洲的军费出得少，也就是美国用撤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来表达美国对欧洲的这个威胁。所以现在不是威胁中国，威胁俄罗斯，是威胁欧盟。这个呢做得过，所以为什么 J.D. Vance 在慕尼黑的这个安全大会上讲话的时候，台下鸦雀无声，讲了20分钟，没人鼓掌啊。这个不是一个国家，是所有的欧盟国家都不鼓掌啊。这个呢，就达到了令人有些震惊的地步了。那个美国当然现在是老百姓选的这个 Donald Trump， 那个对于国内的很多政策，很多人都支持。对于国际问题的这种做法，从这个极右一下办到极左，又从极左到极右，两边这样倒来倒去，现在完全建立在一种出卖乌克兰的领土主权的利益，这种事情也能做。你就是不出钱，不给乌克兰军援，乌克兰还能够依靠欧洲的资源能够生存下去，还能继续打下去。你现在干脆说乌克兰你就要停火，你就土地就要割让，这个完全是不符合逻辑的一件事情。这个我自己做这个美国研究也做了这么多年了，在美国历史上像这么样这么下作的去威胁自己的一个支持的国家去割让土地，为了求和，这个我见的还不太多。美国我们讲19世纪的时候，对于拉丁美洲国家是强权政治、门罗主义、自己的后院，但从20世纪以来就做不了了。美国最后就关闭门户，不干涉外部事务，后来也干涉外部事务，但是像这样下作的事情呢，还不太多见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件事情让很多人见了美国的这个国家的政策都有些心寒，就说原来 Donald Trump 会这样的能够做出这种完全背信弃义的事情。我前面讲了很多美国国民是还是很支持他的，他今年的这个得到的这个投票的支持率是比较高的，大家希望他能够把国家整治好。但是我不认为很多美国人愿意乌克兰呢就割地求和，那对于美国人来说呢，乌克兰也太远，那么这个大概就是今天发生的事情吧。当然呢，也有些事情呢，我觉得也是比较特别的呢，比方说讲中国的态度。中国从俄罗斯战争开打以来，基本上是站在俄罗斯一方面的。我们都知道，这个由于这个官方一直说跟俄罗斯的这个大家的这个友谊啊是没有上限的，那就跟俄罗斯呢基本在一边，但中国呢一直是表面上是非常克制，不给俄罗斯的军事援助。那底下给呢没给没人说，但是呢起码表面上不会像北朝鲜这样给12000士兵给他打仗，给自己的大炮导弹都给他。这个北朝鲜呢是完全公开的支持俄罗斯， 道理就很简单，因为北朝鲜需要粮食，需要先进的科学技术的设备，军事设备，俄罗斯一定会给他作为交换嘛。但中国呢，没有，中国只是买俄罗斯的廉价的气，这个石油和天然气。所以呢，这中国跟俄罗斯当中呢，这是好朋友。那么但是呢，就是这两天这个开这个慕尼黑的防务会议，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呢也去了这个慕尼黑参加这个会议。在开会的时候呢，他就约见乌克兰的外交部长。那这个当然也很正常，中国的外交部长去见乌克兰的外交部长，利用在德国慕尼黑开会大家见面聊一聊。这个王毅呢就讲了一句非常突然的话，我听了以后呢觉得是不是翻译错了，结果一听果然是的。他就说，哎，我们跟乌克兰是好关系啊，我们是很早就是战略伙伴关系啊，这个讲得很具体，2011年我们就签订了战略伙伴关系的条约啊。哎呀，很多人听了觉得，哎呀，是吗？如果是战略伙伴关系，那你的伙伴在挨打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支持你的伙伴呢？这件事情让很多人呢，就是真是跌掉眼镜了，这件事情非常奇怪啊。当然很多人说，那乌克兰对中国来说是重要的，如果没有乌克兰出售的军备，那中国哪来第一条的这个航空母舰呢？那条航空母舰不就是乌克兰的船厂里面完工了60%运到中国啊，现在就变成了中国的第一条的辽宁号航空母舰嘛。如果没有乌克兰把它的舰载喷气机卖给中国，中国怎么会做出歼-15的这个舰载飞机呢？现在也是中国现在唯一的一款在航空母舰上面起降的飞机。所以呢，说中国跟乌克兰有战略关系，估计就指的那个阶段，就乌克兰的中国呢，完全认为是战略伙伴，包括最机密的这个武器啊，都可以出售。那么当然在这个俄罗斯战争打了3年当中，大家知道中国不站在乌克兰的一方面，并且反对西方的这个支援，很大程度上是在舆论上起码是支持俄罗斯的，就搞得中国的这个网上很多朋友啊，整天就在那里，只要俄罗斯打了乌克兰什么地方呢，就一片叫好，俄罗斯用导弹袭击了乌克兰的电厂，大家就叫好啊，这个就变成了一股情绪，突然间现在倒过头说我们跟乌克兰呢很早就是战略伙伴关系，这句话翻译出来叫人就有些难以置信。所以今天跟大家讲这个俄乌战争呢，是讲到一些非常奇怪的事情。首先就是 Donald Trump 啊和这个普京他们合伙就出卖乌克兰的利益，这件事情呢，让人呢真是觉得心里非常的这个受不了啊。好的，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聊，谢谢。